乾隆皇帝一看见吃的，把什么都忘了。尽管说陈家洛跟他讲有事要跟他谈，乾隆也没管，心想我现在主要的是得先吃。乾隆这个人体格素来强健，而且食量超人，您想啊，两天两夜不吃东西受得了吗？他一看陈家洛先拿起筷子来夹了一个汤包吃了，紧跟着乾隆这就也下筷子。哎呦，乾隆这阵一下筷子，那真是来往如飞呀，比他作诗都要快上十倍。一眨眼的功夫，这四碟点心给吃了一个干干净净，这汤也喝了个碗底朝天。陈家洛呢，每碟点心里边只吃了一点儿，喝了一口汤就把这筷子放下了，剩下就全归乾隆了。一瞧乾隆这吃的风卷残云，片刻金光。吃完了这饭之后，有人给献上了龙井茶，这茶沏上来，乾隆把这茶碗端着一看，这碧绿的龙井茶里边飘着这奇枪的茶叶。什么叫奇枪啊？这龙井茶就是一个杆旁边带一个叶，那叫奇枪。乾隆瞅着这个龙井茶叶，用嘴抿了一口，好，饱饭之后品香茶呀，那真是沁人肺腑，脾胃顿开。喝了半杯龙井茶，这个时候陈家洛把这门就推开了。陈家洛转身行，跟乾隆就说了，我这些弟兄们呐，都在底下守着呢，咱们两个在这儿说话呢，那是非常的妥当，绝不会有第三个人听见，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够知道。乾隆听到这里，现在是酒足饭饱，茶也喝了，精头也足了，也稳当住了。这乾隆板着这个脸就问陈家洛，你把我劫持到这里想要怎么样呢？陈家洛往前走了两步，看着他的脸，这乾隆只觉得这个陈家洛二目如电，可以透彻他的心肺一样。乾隆这目光好像盯不住陈家洛的目光了，他慢慢的把这头转开了，隔了老半天，就听这陈家洛说了，哥哥，您到今儿个还不认我吗？这句话语音虽然是柔和，声调恳切，但是钻进乾隆的耳朵里边，就好像晴空打了一个炸雷一样，咔嚓的一下子，这乾隆忽然就站起来了。他瞅着陈家洛说，你说什么？陈家洛那脸色还是那么平静诚挚，他慢慢的伸手握住了乾隆的手，咱们是亲兄弟亲骨肉啊，哥哥，您还想瞒着吗？我可跟您讲，我什么都知道了。这句话一出口，他说什么都知道了。其实自从文泰来被救，乾隆呢也就知道这个大秘密，再也保守不住了。但是听陈家洛突然管自己叫哥哥，他仍然感到一种震惊。此时刻他觉得全身无力，一下子就瘫痪在椅子当中，他坐那儿了。陈家洛接着说，我跟您说吧，你到海宁扫墓，大举修筑海棠，把爸爸妈妈封为朝神和朝神娘娘，我知道您没忘本。怎么着，我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不信 您就在这镜子里边照照。说着，这陈家洛就在墙上一幅画的旁边一根线儿，唰的一拉，这画卷起来了。在这画的后边，正好露出来一面大镜子来。按说这个塔里边哪来的镜子？看来这个镜子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在这儿挂着呢，拿这画挡着，就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啪，这个画扯起来之后，这镜子露出来了。乾隆站起身来，在镜子里边一看自己这身汉装，面目神清，没有一点满洲人的痕迹。再看看站在身旁的陈家洛，两个人是年岁不同，容貌却实在有点酷似。乾隆看着看着，他叹了口气，唉，一回身又坐到椅子里了。陈家洛说，哥哥，咱们兄弟以前互不知情啊，以致动刀动枪，骨肉相残。爸爸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他是很痛心的。好在呢，我们大家并没有损伤，也并没有做下难以挽救的事情来。您说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乾隆就觉得口干舌燥，大概是他上了火了，隔了老半天，这乾隆才说话。
怎么说呢？我本来叫你到京里边去办事，你呢，偏不去。我已经查过了，我知道，你已中了乡试，那是多好的事儿啊！就凭着你的才学，会试、殿试，你都可以高中，将来呢，督抚、尚书、大学士，哪个官职不都给你留着呢？我完全可以提拔你呀，这御国御家，对你对我，都是大有好处的。你说你，何苦来的？你要做这种不忠不孝，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乾隆说完了这句话，陈家洛这阵儿对着窗子站着呢，他忽的一转身，哥哥，我没说你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你反倒说起我来了。乾隆一听，怎么？你说我不忠不孝？臣对君尽忠，叛君则为大逆，我现在既已为君，你怎么会说我不忠呢？陈家洛说，呵呵呵，您听我说，你明明是汉人，却降了胡虏，您这是忠吗？父母在世的时候，您没好好的侍奉，父亲在朝廷之日，反而天天向您跪拜，您于心何安呢？您这叫孝吗？乾隆听到这儿不说话了，老半天的功夫，这脑袋上边慢慢的浸出汗来了。他说话的声音马上就降了一个调，
我本来不知道，是你们红花会已故的首领于万庭，今年春天进宫来，我才听说的。现今我仍然是将信将疑，不过为人子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错了不过就是个愚，否则那可就是不孝了。因此我到海宁这个地方来祭墓。
他说这话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年春天，于万庭带着文泰来进了宫了，把陈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了乾隆，在那个信里边已经详述当时的经过，同时又说他的左骨有一块朱砂痣， 这是再确切不过的明证了。乾隆是有块朱砂记，这一下子乾隆就已经信了九成。等到于万亭走了，他就把当年喂奶的那个乳母廖氏传来了，秘密查询，更知道了详情。所谓的这个详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皇四子胤禛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就听说大臣陈世官的夫人跟他同一天也生产了，命人把他生产的这个小子就抱进府里边看看，可哪知道我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就成了女儿了。陈世官他知道这是四皇子给掉了包了，他心里边大为震动啊，而且也非常气恼啊，可有一样他连半个不字都没敢说。为什么？他了解皇宫里边的内情，当时康熙这几个儿子争储夺嫡，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每个人都笼络大臣，因蓄死党。胤禛呢，知道父皇此时心意难决，皇太子已经是立了二哥胤禛了，但是这父皇呢还想把他废喽，重新立，那么再立谁，谁也不知道康熙皇帝心里边怎么想的。这几个兄弟里边，你像胤禔、胤祉、胤嗣这几个人，要论才干都不在自己之下呀，几个人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皇四子想到这里呢，就经常查看皇帝的那个颜色。这皇上啊，一般选择这个储君时，不但要比较朱皇子的才干，也要想到朱皇子的儿子。要知道啊，立储是久长之计，要这儿子死了，儿子的儿子，这皇孙他也是皇帝啊。所以这皇上一考虑，得考虑出下三辈去。胤禛呢，这个时候出生之子弘徽早已经死了，剩下的儿子这弘实相貌猥琐，康熙并不喜欢他，也就是说没人缘，不招人待见。再加上呢，还没有出过天花。说出天花怎么回事啊？您别小看这出天花，今天这出天花算不得什么，而且也没有出天花的了，是吧？可以免疫了。但当时这天花可是非常重的一种病，孩子要出一回天花，死亡率是 50%。 胤禛这个儿子还没出天花呢，说没出天花保不齐就活不成，所以胤禛呢满盼着能再生一个儿子。可没想到啊，下一个儿子难产，出生的时候就夭折了。胤禛的侧妃钮祜禄氏不久又怀了孕了，这夫妇两个求神呐、拜佛呀，但愿给他生个儿子，可哪知道生出来的一看是个丫头。这胤禛当时急得直蹦啊，不顾一切的他想要做皇帝呀，要是有一个儿子，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筹码啊，可以引起康熙的注意呀。凑巧他得知陈世官生了个儿子，这个孩子生的是唇红面白，眉目清秀，所以他就用这个招数给强行换过来了。这胤禛在朱皇子之中手段的是最狠毒的、最毒辣的，陈世官是知道的，所以就把他自己这儿子给换成一姑娘。您说他敢声张吗？他知道这宫廷内幕啊，陈世官这就等于是吃了个哑巴亏。换过去的这个孩子呢，名字就叫弘历， 康熙的时候封为宝亲王，后来这就是乾隆了。这乾隆自小聪颖无勇，六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爱莲说，到了九岁的时候呢，更遇见了一件奇事。这件事儿啊，让康熙是十分的喜爱。什么事儿呢？这一年呢，弘历跟着祖父到热河去打猎，卫队在山里边赶出了一头大黑熊。这个大黑熊赶到了康熙的跟前，康熙举起了火枪，梆的一枪打到这黑熊的头上了，这熊扑的一下子倒下了。康熙以为这黑熊可能是死了，所以放枪的时候呢，这弘历在旁边骑了一匹小马，也举着火枪，跟祖父一样在旁边瞄准那个黑熊，一点也没害怕。康熙看着就觉得有趣，康熙就跟他说了，说你过去打他一枪。康熙很爱惜这个孙子，叫他去打一枪，就算是他打死的，将来呢就说弘历九岁就能够击毙大熊，可以夸耀群臣。弘历下马就走到了黑熊的跟前了，嘴里边直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对准了那个黑熊的肚皮，梆就放了一枪。众侍卫在旁边一起叫好，好好枪法，打上了。康熙呢在旁边敛着胡须，也是微微的在那笑。弘历转身回来了，可是就在他刚要上马的时候，谁也没料到这黑熊啊感情没死透。哎呦，他忽然的一下子站起来了，这熊嗷的一下子这一站起来，恶狠狠的向着康熙的马前就扑过来了。旁边的侍卫都吓坏了，大家伙一起举枪，数枪齐发，棒棒棒棒棒棒，把这黑熊当时又给打死那儿，死透了。这回康熙呀此时此刻是惊喜焦急，对旁边那些侍卫们就说了，你们看见没有啊，这个孩子福分可真不小啊，要是他在黑熊的跟前正举枪那功夫，你说这熊要站起来，你说他还有命吗？啊，大家伙齐声说，是是是是，哎呦，他可真是大命的。从这儿开始，康熙就认为这弘历福大命大造化大，兼着他文武双全，在诸孙子当中是最为得宠的。胤禛呢后来能做皇帝，实在说也得借他儿子这个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最后中雍正一朝，海宁陈家荣宠无比呀。雍正一来是报答，二来也是笼络，把陈家笼络好了，别让他有什么怨气，更重要的是别让陈家把这个机密给泄露了。所至于换到陈家的那个女儿呢，本来那是位公主啊，后来呢就嫁给了常熟蒋溥。这蒋溥的父亲蒋廷锡是雍正初年任户部侍郎，其实呢陈士官任山东巡抚，两个人共同治水有功，陈蒋两个人后来都入了内阁了。蒋溥呢由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而大学士，中乾隆一朝蒋家荣宠不衰。据常熟的故老相传呢，说这个蒋溥陈夫人所住的楼堂，当地都叫他公主楼。说为什么又这么叫呢？这个内幕谁透露出去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据说至今遗迹尚在。乾隆当初被抱入雍亲王府的时候呢，是啼哭不止，就整天老哭，也不吃奶，说这怎么办呢？ 这阴朕的侧妃钮祜禄氏只得把这陈家原来给乾隆喂奶的那个奶妈廖氏给招到了府中。这个廖氏一来呀，这乾隆这才吃奶，也就不哭了。可哪知道啊，事隔多年，这个乾隆忽然问起，这个廖氏本来是不肯说的，但是听这个乾隆的口气，知道乾隆好像把详情都已经知道了，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廖氏呢，自己这个时候已经是60多岁了，心想我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吧。于是这廖氏当天晚上把这详情跟这乾隆就说了，他也说完了，这晚上就被乾隆派人把他给绞死了。为什么？怕他把这个事儿给泄露出去，有伤皇帝的尊严呐。乾隆把这个奶娘给绞死之后，他心里边老长时间觉得过意不去。为什么？他感到内疚。人嘛，他都得有人性，乾隆是皇上，他也得有人性啊。但是他好像不得不这么做，所以乾隆对自己这个身世就全都明白了。今天陈家洛跟他一说，乾隆不知道应该如何对答他，他也不知道陈家洛是怎么想的。在镜子前面这一照，然后他往那一坐，陈家洛就说了：“你自己看看，你像个奇人吗？哎，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吗？”乾隆在那坐着不言语。陈家洛接着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江山沦入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皇帝的子孙，这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此时的乾隆是无言可对，最后他冒出一句话来：“我现在已经落在你手里了，要杀就杀，别的话甭说了。”